创世纪要道略解第27讲。我们打开创世纪第15章。创世纪第15章。我们从第一节读到21节。这事以后，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：亚伯兰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亚伯兰说：主耶和华，我既无子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。亚伯兰又说：你没有给我儿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：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：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算得过来吗？又对他说：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耶和华又对他说：我是耶和华，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，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。亚伯兰说：主耶和华，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？他说：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，一只三年的母山羊，一只三年的公绵羊，一只斑鸠，一只雏鸽。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，每样劈开，分为两半，一半对着一半摆列，只有鸟没有劈开。有赤鸟下来，落在那死雏的肉上，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。日头正落的时候，亚伯兰沉沉地睡了，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你要的确知道，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，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。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，但你要享大寿数，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，被人埋葬。到了第四代，他们必回到此地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。日落天黑，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。当那日，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：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莱基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，就是基尼人、基尼喜人、贾摩尼人、赫人、比利喜人、利法因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葛加撒人、耶布斯人之地。这15章要道就是亚伯兰因信称义。亚伯兰一直相信神，他对神的信心我们查过了，从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，他就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他因着信就跟随神，说你离开本地本族，他就离开。到了哈兰，他父亲不走了，那么他就又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又离开他父亲的家，完全遵照神的命令。所以他这个信心呢，是始终坚信不疑，所以他在神面前 是特别蒙喜悦，神一再与他向他显现，跟他说话，亲密的朋友一样。那么亚伯兰也曾经因着饥荒下过埃及，那是信心的软弱。所以我们从亚伯兰身上也可以看见，基督徒有的时候也会信心软弱。当他们在教会里，在属灵的供应上得不着的时候，心灵干渴了，他就想到世界里去找一点啊，这个水来解解渴，那就到雅各井里去找，就好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啊。他认为这些个不能心灵干渴，必须到祖宗的井里去找水喝。我们也是有的时候看圣经看不通了，我们就会看小说啊，看武侠小说，看言情小说，看电视，拿这些世界的东西来满足我们。其实这都是下埃及的一种方式，我们特别要小心。下埃及，你不站在应许之地好好的追求，我们等看到以撒的故事，他也遇见过饥荒，但是神告诉他不要下埃及去，他就就地挖井，他自己也来挖井，他自己找水，结果呢他就没有下埃及，他就成了大富户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啊，若遇见干渴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往世界里用世界的法子来满足心灵，满足不了，反而会带了祸患，撒谎了，带回一些个不好的东西来，遗患无穷啊，连子子孙孙到今天，这个夏甲所生的跟撒来所生的还在打啊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疑惑无穷啊。那么虽然得了丰富，但是这些丰富啊，都不是凭着神的祝福，是凭着这个撒谎骗了法老，法老就送他很多的东西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呢就是在亚伯拉罕的信心生活里也有软弱，就给我们做一个见证，让我们不要再像这样。那么亚伯拉罕从这个埃及再回到迦南的时候呢，他又筑坛，又求告耶和华的名，他又恢复属灵的生活，这次他再也不敢了，反而因着信心生出勇敢啊，并且变成一个义的心，他不纪念他侄子的这个错，他反而去救他啊，奋不顾身带着318个人从4个王手里把这个罗德救回来，全家救回来，甚至于把五王的啊，他所住的地方，这五王的啊，这些财物人畜都救回来，他这信心的勇气可嘉。他从此不再依靠那些，他专心靠神。我们在以后的生活，在他以后的见证里，我们就看他还有一次就是失败啊，以后呢他就一直就非常好了。所以信心的经历也让我们知道，我们会在某种情形下有软弱，也会失败。我们看下边呢，他就有一个失败，到了第这个16章就开始讲这件事。15章呢，这里说亚伯兰说，神你给我这么多的东西，你赐给我们这么丰富，可是我没有儿子，那这没有儿子这就没有办法啊，这些东西再多也没有用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我还要提出圣经的一个奇妙的真理，神创造诸天宇宙万有穹苍，神 在无始的容颜中，它自我存在，它是丰富的，但是它是自隐的，它没有做什么。一直等到它有一个计划，神有一个计划，要将自隐的神要变成显明的，那他就要创造，他就用能力创造诸天啊，他就诸天啊彰显神的荣耀，他把他的荣耀显出来了。穹苍诉说神的手段，神创造诸天穹苍啊，诸宇宙诸世界神创造。那么创造这么多的，神必须有儿子，这就是这个原理。亚伯拉罕说，你给我这么多，赏赐这么多，但是你没有给我儿子啊，那没有儿子我要这些干什么呢？所以神有这么多的基业，他必须有儿子。除了他有一个独生子，他要借着独生子产生许多的儿子，所以耶稣必须落在地里死了。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。主耶稣来干什么呢？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，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这个亚伯拉罕呢，在这里跟神说的话就点出来了，这是圣经最要紧的道理，就是要儿子，有产业没有用，得要有儿子才行。所以亚伯拉罕要儿子，这正代表神的心，神要儿子，神的产业更多，神需要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当初神造亚当就是要让他做儿子，可是亚当从儿子的地位堕落了，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啊。亚当那死了也不能做神的儿子，神是永生的神，神要永远活着的儿子，所以这当中就产生这个救恩啊，救赎。耶稣基督要来，要把人的罪除掉，把永远的生命再赐给人，这就是圣经的要道。那么要道整个的，我们观察整个圣经的启示，最要紧的，神就是要儿子。耶稣基督不止于是一粒麦子，是儿子的种，我们这些人都是儿子的壳啊。神要把儿子的种借着他死而复活放在每一个儿子壳里，所以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宝贝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，瓦器就是我们这些花盆啊，儿子壳。那么神就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全本圣经呢，最后就是神要儿子。那么要儿子呢，所以神造人在地上，让人生儿养女，让人在地上先经历做儿子。在圣经里说，马拉基第二章十五节，那里说什么呢？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，他不是单造一人吗？所以神的能力啊，也多的造几千万几万万几万万万都可以造人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只造一个人，为何单造一人呢？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儿子。那个原文呢是儿子，那里写的是虔诚的后裔，虔诚的后裔儿子那个原文是儿子。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那个小字我们就懂了，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有一个解释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那个下边就注解了，后裔子孙原文都做儿子，所以圣经里说后裔子孙原文都是儿子，神要虔诚的儿子。为什么呢？神就让人呢到地上来， 先做儿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在地上任何事儿都没有做过，没有履历，履历表上是空的，但是你是儿子，那绝对的，因为你是从父母所生，凡是生下来的人都是儿子，对不对？有人说是女子，女子也是子啊，子就是儿子，女儿子、男儿子，那都是儿子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神要许多的儿子，让我们经历做儿子。那么神要什么样的儿子呢？那么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榜样，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，神所喜悦的。神在天上一直宣告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并且在显像的时候，神还向这个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他们三个在那儿显像的时候说什么呢？神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那个原文叫单单的听他，单单的我们只要听他。另外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你们要像他。所以耶稣基督是神设立儿子的榜样，真理的模范。神要把我们借着万事互相效力，把我们要磨成他儿子的模样。那个效法他儿子原文是一个动词，是磨成他儿子的模样。所以各位，这全本圣经啊，一个主要的题目就是神要儿子，正像亚伯拉罕所说的，有产业没有用，没有儿子等于是空的。这些产业给谁呢？给家里的老仆人，是不是一粒一屑？那么他说，我这些没有这个儿子，那我给谁呢？这些东西是一粒一屑吗？那神说不是啊，神说从你本身生的才是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，才是你的继承人。所以神要生许多儿子，他借着一个独生子用真道来生我们，所以我们都重生，我们在基督里重生，重生了以后我们都是神的儿子，得了神的生命，做神的儿子。那么全本圣经就是训练神的儿子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是要道，这是最要紧的道理。所以有的什么神学了，把这个圣经的道理弄得太复杂了，我们想应当简化一点。第一个要紧的就是神要许多的儿子，你只要做儿子做得好，那就神就满足得很。你照着圣经做一个好儿子，耶稣给我们留下榜样，要叫我们跟随他的这种心，我们要像神的爱子，我们要完全像他。所以圣经里说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磨成他儿子的模样神一直说我们要像他他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。所以按照圣经上说，神就要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。你只要在圣经里找到那个做儿子的，那个怎么样做好儿子的那个事，你都学习，那就满足了神的心，父亲就非常的满意，天父的圣心因此得到满足。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做好儿子。所以十条诫命里那个孝顺父母的儿子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神特别让你学习孝顺肉身的生身的父母，你不孝顺生身的父母，你怎么能够孝顺天父呢？万灵之父呢？所以你一定要在地上学习做好儿子。凡是在地上做好儿子的，神都要，因为这是将来到天上他放心。假如在地上你是个悖逆之子，在地上你不孝顺，神绝对不敢要你。我可以十分有把握的保证，你上不了天堂，保证你不能上天堂。为什么呢？好啊，你假如是个悖逆之子，是坏儿子，好了，神弄到天上去，你这活到荣荣远远，你荣荣远远来惹他生气，那神受不了。 所以这个叫做要道，神要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亚伯兰那个时候已经年纪大了，但是神答应说从你本身生的才是，好了，他就信了，所以他这个信就成为他的义啊，这叫因信称义。不过在前边几个人呢都有因信称义，比如说亚伯，亚伯也是称义，凡是相信神的都是义，不信神的都是罪啊，不信神就是个大罪啊。这个凡是信神的就是义，你信的越多你就是越义啊。所以在这个圣经里，因信称义，信神的就被称为义。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这后边就写了这几件事情啊，都是称义的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里说得很清楚啊，我们读一读就晓得了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我们先读亚伯第四节，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。亚伯称义。第五节，以挪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，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我们再读第七节，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。我们注意底下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所以挪亚、亚伯都是称义的见证。那么亚伯拉罕呢，这是第三个说到他称义，因着信。第六节，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所以神称他为义，就叫因信称义。所以我们因信称义是根据这个亚伯拉罕。那么我们看我们称义呢，根据亚伯拉罕，这个是在罗马书第四章。罗马书第四章就说明我们跟他一样啊，他这样称义，我们也要这样称义，因信称义。我们读这一段圣经，罗马书第四章，我们从第二十节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啊，这个他算义了。算他为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，二十四节，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。所以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啊，就被称为义了啊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，因为我们一信耶稣复活，我们就称义了。这个，所以亚伯拉罕这个称义跟我们有关系。那么下边呢，就描写神跟亚伯拉罕立约。所以在圣经里有八个约，其中有一个就是跟亚伯兰立的约啊。这里也说到，前边神在祝福他，说他的孩子们，他将来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啊。那么这里呢又说还有一些他的后裔要像什么呢啊？我们看十三章，那是海边的沙啊，十六节，创世纪十三章十六节，这是神应许他的后裔，不光给他儿子，他的后裔还有这么多。你也啊，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。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，才能数算你的后裔。十五章就不是了，十五章说另外一个。第五节，于是领他走到外边， 说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又对他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所以亚伯拉罕有两种后裔，一种叫做海边的沙，那是他属肉体的后裔，那么另外一种呢，是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，因信心做生儿女的，叫做天上的星，那就是基督徒。所以我们凡是信主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。我们看信主的人都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在加拉太书第三章，加拉太第三章，那么是什么后裔呢？是天上的星，我们将来是属天的。加拉太第三章我们读第26节到29节啊，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佩戴基督了，并不分犹太人、希利尼人、自主的、为奴的和男和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。我们注意底下那句话，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。所以我们是天上的星，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这是要道啊。那么另外一部分呢，就是神的预言，说以色列人要下埃及，埃及人要苦待他们，以后神要惩罚那国，他们要在那里400年啊，以后要从那里带很多的财物出来。也说到亚伯拉罕要享大寿数，活170多岁，平平安安的归到列祖那里，被人埋葬。所以这些呢都叫预言，所以神预先就把这些话都告诉他。我们在这个15章看见三个啊要道，我们都把它解释一下。